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环澳旅行行家小白，来跟我们分享在北领地的卡卡杜国家公园。小白你好。
嘿，你好，大家好。我除了没试过二月三月到卡卡杜，就是其他月份我都试过。然后一般游客去都是六月到十月之间，因为这个时候天气是最好的，它是旱季。然后蚊虫比较少。鳄鱼也很少。然后也没有洪水。然后但是真正要看它的那个怎么说，它最原始最孤独最真实的那一面，就应该反过来反季节去。但是就有点危险了。我记得我们试过四月份，就是这个雨季最后的时候去。然后反正是遇到很壮观的场面。
真的是要付出代价，因为我听你讲你的夫人现在身上还留着那个被蚊子咬过留下来的疤，那到底是得被多少的蚊子攻击呀？说说是怎么回事。
那次应该是七年前吧。我们是去北领地，然后因为北领地另外那个卡卡杜最有名的另外一样就是去钓鲱鱼和巨型的野生芒草。芒草我们平时吃的都是很小的嘛，咱们在餐厅那个鱼店买的。就是这个规格在那儿都是不合格的，就是最少半米以上的才能拿走。
半米以上，我的天哪。
对，然后而且特别是什么季节去呢，就是刚刚雨季结束，因为雨季的时候正好是湿润，那个食物多养分多，所以那个这个雨季刚过完的时候，不管是鱼啊鸟啊鳄鱼啊都是最肥的，
最肥的。对，
所以喜欢钓鱼的人喜欢那个时候去。然后我当时是因为那次是没有船，然后那个雨季刚结束，就是那些旅游的供游客用的那些船也没有开始工作上班。我们只能站在一个红树林凸出来的一个小码头那去钓鱼。结果大部分天气都变，刚才还是晴天的，但是我们一直钓，可能是因为那个太阳太厉害了吧，怎么钓都没钓上来，就是鱼也不浮出水面。
然后
忽然对，忽然间啊，一甩钩钓一条，一甩钩马上就咬钩，我们兴奋得不得了，什么都忘了，在那不停地钓。但是忽然间一阵风吹过来，一块黑云跑到我们头顶。然后天一阴下来，就在短短的可能几十秒里面，从红树林从阴暗桥底各个地方飞出来，就是还有淤泥的那个洞里面飞出来成群的蚊子啊，sandfly 啊，就是一种小小的比蚊子还小的东西，铺满我跟我太太全身。然后我们当时是鱼也不要了，鱼竿也不要了，然后一巴掌往自己脸上身上腿上拼命的拍，然后跑到车上，然后关上门锁上窗，然后在那喷杀虫水。但是就这么两三分钟的动作，我们已经被全身被咬满了，我也不知道被叮了多少个包。然后
害到什么程度，我听你说第二天你们想去游泳的时候被拒绝进入，因为看起来像麻风病人。
对，因为我以前被咬过，我知道尽量能忍住就忍住，尽量不去挠。但我太太是没忍住痒嘛，就挠，结果一挠完她就鼓成一个小水泡。如果你再把水泡挠破，它就鼓成一个大包。然后我俩全身都是包，就是脸、脖子、大腿、手，因为当时穿的是短袖、短衣、短袖、短裤。然后过几天我们去到那个游泳池，跳到游泳池游泳的时候，被那个救生员给赶出来。他说皮肤病，不能来游泳。你俩看着像麻风病，我说不是，这是被蚊子和sandfly咬的。他们都不相信，因为就没见过，可能当地人也习惯了，就总被咬，所以他可能那个毒素对他们的影响不大。像我们这种新来的，这一下就被咬的，
可能被咬了之后还有一点点过敏，所以会红肿啊什么的。
对，
我听你说你太太现在身上还有当时被蚊子咬下留下的疤，是吧？
那是一三年咬的，然后它是一直挠，挠了又破，长好了又痒，再挠，足足挠了大概七个月吧，有最后那几个包，然后现在已经是 7年前了，但是身上大腿上至少还有十几个，就是很显而易见的疤，是因为那一次给留下来的。
看来要去那个地方，还要做好防护，就是哪怕再热的天，是不是也要把自己包起来，还是说就是一个意外？
没有，大家不用担心了，因为正常人都是这个冬天去的，冬天的蚊虫会少很多很多，而且大家也不会在晚上出来活动，就是除了像那种钓鱼迷呀、这种户外迷呀，因为它里面虽然是个这么原始地方，它一样有星级酒店，所以就是还是能满足普通，怎么说，普通游客的要求的，只是我们这帮人是比较作死，就是要去。
就是经常要给大家立下一些经验教训的，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最好不要去，然后晚上不要出来。
去的话就穿，去的话穿薄薄的长袖衣服，然后带着防蚊网、防蚊液，随身就是衣，就是随时就是大概每4个小时喷一次，然后就没问题了。当时是没有做这个准备，防蚊液在车里也因为晴天嘛，看一个都没有，一个蚊子没看见，这是一个意外了。
没
然
想到
后，
风云突变就是了。
对，然后还除了小心这个，还得小心鳄鱼啦，因为好多人也是，就是，就算你去看坐他那个参观的船，其实也是个铁皮船而已。好多人觉得就是很安全，然后就故意去挑逗他。那个工作人员有时候也挺坏的，就趁你不注意在挑逗他的时候，往那个鳄鱼附近扔几块肉，然后他马上就激动起来了，有的跳出半米，就是从水里跳出半米来抢这块肉。那你想想，半吨重的东西掉在水里，那溅起的水花，把那些本来还在那准备挑逗鳄鱼的人都吓得够呛。
给他们下个下马威哈。
对，给他们下马威。
所以去到鳄鱼的家，还是要尊重他们，而不是说想要给自己找乐子的这种心情。啊，卡卡杜国家公园地理环境非常特别，生物呢也非常的有特色，所以呢就会吸引很多的游客去。澳洲的山火会影响到这个地方吗？
有，每年都会，因为这个地方是原始森林嘛，那为了避免它山火，所以每年其实政府都会，自己烧2次，就是在
先
旱
进
季
行
来
焚
临，
烧，对，
对对，那个整个公园都是烟雾弥漫的。你说真正是那个不是他们烧的山火影响到他，去年对他来说反而不算严重，但是其他的对他影响就严重了，就是这次的疫情吧。因为本身北领地就是跟其他几个州比起来还算是比较贫穷吧，主要就是依赖这个矿产啊、农业啊跟这个旅游业。现在这个疫情，那就他们是雪上加霜了，所以他们原来就是这些给大家表演呐、带大家去抓泥蟹啊，带大家去钓盲草啊，带大家去找那个空心的树干做 didgeridoo 啊，带大家做回力镖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就是他们可能生活就更加拮据了，因为他们是靠这个大家去这个公园玩的收入，然后这个公园再给他们交一部分，就使用他们领地的租金。那今年不光卡卡杜，就是包括你刚才说的乌鲁，这些都会很惨很惨吧。那就等疫情过了，大家就去帮助帮助他们呗。因为北领地不是大家想象中那样，什么荒无人烟呐、就是很无趣啊。其实北领地真的是很多，怎么说，好玩的地方，那个从来就是跟别的地方都完全不一样的那种孤独、沧桑、原始，而且还有很多古古怪怪的。当地的节日啊、赛事啊，这种东西就是可能大家听都没听过的，譬如，用啤酒罐做龙舟的龙舟节，
哦，这能扶得起来吗？
能扶得起来，因为就而且听清楚，那个啤酒罐还不是把回收站的啤酒罐拿来做的龙舟，是大家把啤酒喝完那几天做的龙舟，
哦，所
就是
以
大
可
家
以
可。
想象要喝多少啤酒。
对，所以最近改了，就是政府说那个还是改成用饮料罐吧，以前全部是用，就是大家可能10几20个人去组个队参加比赛，然后就买几百箱啤酒，就那几天拼命喝，然后把它做成龙舟。然后有，对啊，好，还有中部的沙漠划船赛，就是在干枯的河床上面把船底弄穿，大家站在那儿。 划船比赛，就是好多这种古古怪怪的东西，就是别的地方不，就是因为它的特殊的地理，它的特殊的那个环境造就他们就是自娱自乐，想出了这些古古怪怪的。那还有赛骆驼，我们想象不到的、见不到的东西在那里，就很原始的东西经常会见到，就是真正的还用着以前的那种方法，用采集系、采集社是狩猎的这些原住民，就是我们现在在悉尼墨本看到的那个土著原住民，其实也是吃烧烤，也吃薯片，也用手机，他那边还是。现在你去还能看到他用的最原始的方法去捕猎，去抓蜥蜴烤来吃，砍开树里面抓树虫吃，捕鳄鱼整条鳄鱼用来烤。
哦，
然后还有那个徒手抓泥蟹，就是真的是把手伸到泥洞里面，就不怕被夹的那种，把整个螃蟹拿起来。还有用很原始的工具，木头跟一点点铁丝做成的叉子，在海边插鱼，就是现在还能看到。还有每年现在政府是因为那边是野生动物泛滥嘛，就是外来的物种野生动物泛滥，你譬如野驴、野骆驼、野水牛、白臀牦牛，野狗，所以政府还是定期的就是怎么说，招募大家去清除这些野生动物，然后如果去到您，就如果能正好到这种季节去到看到他们捕猎，可能会完全颠覆我们对狩猎的那个观点吧。
这些确实是我们在平常的地方很难体验到或者说看到的一种情形，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小白的介绍也让我们觉得说，在澳大利亚有一个这么特别的地方，其实又离我们如此之近，虽然在目前疫情的情况下是如此的遥远了，但是呢，我们有机会，特别是在疫情之后，真的可以去到这些地方，也是支持这些地方的这个旅游业。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